很高兴看到大家哈，又看到一些新的面孔。啊，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哈，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能不能说出来？传福音，至骨肉相亲，做门徒，在所他之地哈。希望每个弟兄姐妹把它背下来哈，那因为呢，它蕴含着神在圣经中，然后让我们生命中活出来的一些重要的点，在我们的这个使命宣言中哈，既传福音，然后呢，也在我们的生命的各个角落，我们来做门徒哈。当我们说做门徒在所踏之地的时候哈，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职场呢是我们没有办法越过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哈。作为一个上班族哈，我们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其上。如果在这个时间哈，我们没有跟神有连接，那是我们的亏欠，是非常大的亏损。反之的话呢，如果我们在职场上紧紧的依靠神，然后我们经历神，我们所能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哈，超出我们的想象。那我觉得教会、家庭和职场是我们属灵生活哈三个重要的方面，有点像三驾属灵的马车一样哈，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平衡的成长。那我今天呢主要来讲讲在职场做门徒哈新的身份和追求。那请弟兄姐妹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哈，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到第九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 Ephesians Chapter 6 words from 5 to 9。如果你翻到的话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大点声来读哈。神的话，我们借着这朗诵哈，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神，也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立定在天，充满了真理，也指导我们的生活。主啊，你就借着下面这段经文，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也来敬拜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你带领我们下边的世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些经文呢，告诉我们职场生活的基本原则哈。今天我想讲两点哈。第一点呢，是在职场上新的身份，做基督的仆人。然后在第二点呢，是在职场上新的追求哈，得主的赏赐。那这段经文呢，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在那个时候啊，罗马帝国呢多达5000万的奴隶哈，奴隶制度是一个啊，就是非常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奴隶呢，他们的生活是无望的。这是在一个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中哈，奴隶就是没有权利，他们是作为商品买卖。然后罗马公民呢，他们将工作视为有辱尊严，所以整个帝国哈，甚至家庭的生活都依赖于这样的一个奴隶的制来运作。所以奴隶被买卖、交易、使用和丢弃，他们就像被对待动物或工具一样无情啊。如果你看到一些古代的电影哈，你可能就可以来看到当时的情景哈。那有一位罗马作家哈，讲就是讲这样的这个农业工具啊，分成三类。 第一类呢就是会说话的人，他们是奴隶。然后第二类呢就是牲畜，这些牲畜不会讲话。最后是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所讲的真正的工具。然后奴隶呢，它高于牲畜和工具的唯一的这个区别哈，就是它会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哈，在那时候这样的一个描述当中，这些奴隶他们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何等的受屈辱。但是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哈，令我们惊讶的是，保罗并没有教导这些刚信主的奴隶他们起来反抗他们的主人，来打碎这个奴隶制度。在哥林多前书七章20-23节还特别讲到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那一方面呢，保罗呢告诉他们要守住他们的身份。那这里我们也看到哈，基督的福音已经从思想内心解决了奴隶的问题，他们在基督里边他们是自由人，他们不再是奴仆了。神已经从永恒的角度解决了他们的身份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无论何人，我们都不是世界的奴仆了，而是基督的奴仆了。这里我们可以思想一点的是哈，教会的使命，教会我们首先要来做的是什么，是要来解决人和神的关系的问题。人的罪的问题不解决哈，不来到神面前悔改，没有更多的人信主的话，就是推翻任何的制度，任何的法治都无济于事。那我们知道哈，整个社会也包括美国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入道德的沦丧哈。大家有否想到社会的风气同教会的光景是有关系的，同福音的复兴是有关系的。美国曾经经历了复兴几十年甚至一两百年的时候，福音最复兴的时候，也是美国道德最好的时候。现在呢，当基督徒甚至不来到教会，他们也不高举圣经，更别说世人了，没有在这样的整个社会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氛围内，他们不敬畏神，所以他们必然要改变性别，改变婚姻，所以他们要争取他们堕胎的权利。他们完全不是从圣经的想法来做事的。所以神知道问题的本质，保罗知道他使命的焦点，教会在这个时代首要的任务是快快的去传讲福音，向福音改变人心。当更多的人相信主耶稣，知道真理，社会才会变革，然后才会形成好的风气。历史上我们看到基督的福音在世界的广泛传播，然后怎么带来社会的变革哈？福音最复兴的时候，促进了奴隶制的瓦解，促进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对穷人的关心。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来使用你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权利，来投你的一票，来表达你的意见。但是更重要的，你要活出福音的见证，让人认识神，恢复和神的关系。唯有如此才可以改变这个社会。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风气可不可以再回来哈，但是我们可以确切知道的，基督会再来。那对于我们基督徒的首要的任务哈，传讲福音，然后保护好你的家庭，带领好你的全家，完成神的使命，让人看到福音的真理，把人从索多玛和俄梅拉拯救出来。那神若怜悯哈，这个末后的日子还会延迟，美国的日子还会好过一些。但是呢，基督徒可以确定的，基督会再来。我们在这里有福音的使命。 正如在当时的这些奴隶哈，他们是被欺压的一群哈，生活在最底层被社会唾弃的一群人哈。当保罗告诉他们说哈，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你们现在是因着成为基督的仆人而来服侍你们在世上的主人。这些奴隶他们怎么在想？他说，保罗啊，你在说什么？你是说我们是神的仆人吗？那位救主的仆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仆人吗？我们诚心尽心甘心为我们的在世上的主人所做的一切，我们在天上的神主基督他也纪念吗？是的，你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基督的仆人。你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所行的一切都有一个伟大的主人在看，你们必须讨他的喜悦，接受他的查验。所以在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主人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真正的主人。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有一个真正的侍奉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世上的主人和仆人都有一位共同的主在天上。所以保罗也在这里特别的对信主的奴仆和信主的主人来讲话。这对原先是没有指望的奴隶来说哈，这是多么大的好消息。他们虽然还在服侍这个世上的主人，但是背后的大老板，大老板是一位如此有恩典伟大的主人。所以这今天同样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好消息，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可以为着服侍基督天上的神。我们来看哈，工作是神所设立的。上周六我们是 BBQ 哈，就来了几个学生哈，所以我们就回去的路上就在聊哈，问问他们都是学什么专业的哈，一个是学的大数据，两个是学的工商管理。那我说未来你们的想法怎么样哈？有的说国内有家族企业去，然后呢这边有两个呢就不知道。他们跟我聊的哈，就是好不好找工作啊，然后未来的薪水是有多少啊，然后跟我讲话哈的时候，我发觉他们都是愁眉不展的啊，好大的压力啊，就未来的前景一片渺茫。那我在那听着就感觉是他们是压力山大。那他们不像是一个年轻人，然后进入大学，然后未来充满了盼望，我有个好的工作，我有一个理想，我未来一片美好的前景。但是不是，他们未来充满了迷惘，他们觉得压力特别大，没有前景，父母花这么多钱把他们来送到美国，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然后又来到我们教会，又看到几个博士哈，他们就有点泪奔了。那我跟他讨论的是，他们的考量仅仅是为了生计，甚至他们把他们的喜好放下，他们也不想到未来对社会有多少贡献，只是未来我如何生存，我能挣多少钱。那人们常常认为工作是罪恶世界的产物哈，是罪的结果，工作是咒诅。因为在创世纪三章十七节讲到哈，当亚当夏娃犯罪后，神给他们的惩罚哈，地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我们就认为哈，工作是咒诅的产物哈。这里讲的是地的咒诅，但是在大洪水之后，在创世纪的八章二十一节讲到，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所以咒的地的咒诅是取消了。然后你要记得是，人类的工作的设定是在人类的堕落之前，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就设计了工作。所以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讲到，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照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男照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二章十五节又讲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我们看到哈，神在这里是如何说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之后，神就紧接着就给他们人类设立了工作，人类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使命。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把管理的使命托付给人，伟大的神把伟大的创造交付给按照他形象创造的人来管理。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诗篇第八篇讲到，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或作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紧接着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然后创造的伟大，然后人在其中被高举，被赋予了工作来管理神创造的这个伟大的世界。是不是不可以想象？你觉得你我配这个角色吗？神创造了，然后派你和我去管理，这是神的恩典。在刚才读那段经文哈，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工作的设立是紧接着表达我们按照神的形象照的后面，所以它同神的形象有密切的关系。然后我们也要看到的是，这工作展现的是什么呢？工作展现的神赋予我们爱的形象啊，你的工作可以帮助人，显示出爱心，对社区有贡献，对人类有贡献，然后你会开心，你所得的这个价值远超入你收入得来的。所以我们常会对这个消防队员、对医生、对流浪者之家、对智障人中心、孤儿院这类工作，我们钦佩他们，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更明显地把神的爱彰显出来。若是你的工作哈，对他人没有贡献哈，只是为了个人的温饱，你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荣耀感。神赋予我们公义的形象，在工作中神要我们展现这样的一个公义形象。虽然这个世界已经被罪玷污了，工作也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啊尔虞我诈，但是呢，人到哪里哈，都追求公义，都师出有名，然后又用爱和公义来宣告、来宣称。虽然人类做不到这点哈，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形象仍然在其中。然后人类哈，当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就不明白这个世界的本质，但是人类还拼命的追求爱和公义，用自己的杀戮、用自己的霸凌，然后来追求爱和公义。神赋予我们智慧的形象，人类最奇妙的一点，没有穷尽的智慧，没有任何一个生物可以与人类匹敌哈。几千年来任何的动物都没有科学的进化，没有智慧，他们就只有最起码的生存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唯有人类大踏步的前进。这是神让我们在工作中所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然后神在工作中赋予我们永恒和完美的形象。最早先我们是传呼机或者移动家里的电话，后来是那个板砖那个大哥大嘛，一人拿一个，然后最后是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摩托拉的手机已经很好，再最后再去看我们今天的手机。就是人为什么这样的可以不停地追求完美，并且精益求精， 这是神的形象。然后人，唯有人在追求长生不老。我们没有看到一群动物甚至植物也出来坐在一起，我们谈论到底有没有神，有没有永生。所以我同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说哈，当人你怎么知道有神？你来问我说，哎，你信仰这么多年了，你可以把神授给我吗？那我就跟他说，你看看你自己，你是按照神的形象照的，你的身上有神的影子。工作是神赋予人的权柄，让他创造的人以智慧、公义、慈爱，然后不断的追求来治理、来管理、来看守。所以人类一开始啊，神就定下了工作六日休息日。所以在创世纪二章一节啊，就讲到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息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我们再看以色列后来他们颁布了律法，就是有安息日，工作六日，休息一日。那这里就让我们明白哈，为什么工作会占用我们生命大部分的时间。因为工作就是神给人的重要的职分，可以说我们神创造我们目的之一就是工作。神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然后接着工作呢，磨练我们长成他的样式，最后千禧年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与他一同作王，然后来管理治理这地，一同工作在新天新地呢。我相信更有神奇妙的工作在等着我们，然后那里没有罪的搅扰哈，就更富有创造性和美好。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哈，神让我们有工作有休息。想一想哈，若没有工作休息多了，你会发现什么哈？你会发现你是何等的空虚，你是何等的失落。所以我们老年人哈，他说，哎哎，让我做点事情吧，哎，工作好像给我带来价值感。工作不仅是给你带来价值感，而工作呢，就是我们是神形象的结果，神的形象的一部分，神自己也工作。主耶稣说哈，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而懒惰这个词呢，不在神的词典当中。啊，有些人为什么不休息？我们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当没有人休息的时候哈，工作也就成了可厌恶的，失去了那美好的一面。没有休息，我们没有办法重新得力；没有休息，我们没有办法安息；没有休息，我们没有办法仰望神。因为我们知道，工作不能决定一切。我们在工作，神借着我们工作，而真正可以让事情成就的是神的大工。所以在诗篇127篇就讲到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啊，所以啊，有一位基督徒的学者哈，他就这么样讲到哈，基督徒应如何来理解工作呢？哈，首先我们不是为了生存而工作，而是活着就当工作。工作是或者应是工作能力的充分体现，而是将自己献给上帝的方式。所以罗马书12章就讲到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活人的献上意味着不仅是教会的时间，不仅是在家庭，也包括你职场的时间。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也是我们职场的主人。所以这就讲改变我们的工作观念。在工作当中，我们可以服侍基督，工作可以像服侍一样来做，教会和职场我们都一样服侍主。即使这个世界的工作哈，环境不好，老板不好，待遇不好，充满了不公平，但是神要我们像服侍主一样来完成我们的工作。 这段经文里讲到诚心，讲到尽心，讲到甘心，讲到忠心的态度面对工作。所以因着主，你可以喜乐顺服感恩地面对着工作。我不知道你对工作的想法哈，想想你可能是被迫工作或者不喜欢工作，但是今天你的工作可以为基督而做，具有永恒的意义，这将不一样。在职场上你是谁呢？你的身份是基督的仆人，你不只是一个员工，一个部门经理，一个老板，我们都拥有一位共同的主人，基督是我们职场的主人，我们是基督的奴仆，在职场里我们也是基督的奴仆，这是我们新的身份。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哈，在职场上新的追求就是得主的赏赐。六章八节讲的哈，你们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在职场哈，个人所行的善事，各种各样的好的行为，然后你心里的所想的，你都会得到天上的赏赐。没有奴隶可以盼望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什么赏赐哈，在那个年代，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盼望从基督那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以得到赏赐，这是让我们在工作上大有盼望的。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工作，不论你是在餐馆，不论是你是搞高科技，不论你是搞生物研究，不论是你是开 Uber， 不论是你是自己是老板，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你都可以盼望从神那里得到赏赐。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行业哈，没有好的名声，他们所追求的赏赐是什么呢？律师为了挣钱而打官司，很多的时候他们就是抛弃了公义。金融业者不是为了你的资产的安全，而是为了让你更多的交易，他可以给更多的佣金。汽车销售员每次买车我都是充满了恐惧，他不是在意你可以选到让你最满意的车，而是如何他可以要到高价。如果你的职业在这里哈，你可以不包括在我讲话的这些人当中哈。那我们就看到哈，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些职业已经深深的被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哈，已经完全了这样的一个玷污了。我们想象一下哈，如果消防员、救护员、护士、医生，他们甚至包括警察，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挣钱、为了营绩、为了业绩，这个会是多么的可怕。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哈，那美国也会这样哈，我不知道这么，当你去看病的时候，他给你推荐药，这个药呢不见得是最好用的药，这个药呢可能是医院利润最高的药，他拿回扣最高的药。然后前不久我们也知道哈，医院的黑色的产业链哈，这是在中国，你去看病的时候，没病给你看出小病，小病给你看出大病，大病的话哈，那他就更要狠狠宰你一刀了。如果所有的人哈都知道要从神那里得赏赐，并且知道神在看的话，他就不能这样做，因为神厌恶罪恶。那我们在自己的职场中，你在你自己的职场中，什么样是你的追求？什么被你来看作成就？也许你的职业生涯很成功哈，老板委以重任，又以很高的薪水哈，但是你可以确定你会在耶稣那里被他夸奖，得到奖赏吗？也许你从来没有拿到什么奖赏哈，你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员工，兢兢业业，诚诚实实，本本分分，但是你可以从耶稣那里未来得到奖赏，你有想过吗？ 女儿的周一哈，学校有个颁奖典礼哈，拿了几个奖项哈，我把它放着，这个不是我女儿的，我在教会的图书馆拿的，这是我们教会就是佛罗里达 retreat 的哈，好像给我们一个排球，哦，这个名次挺高的，说不定第一名，我女儿今年拿了好几个奖项哈，做父亲的很开心哈，拿了一个最佳乐队成员奖，拿了一个学习优秀成绩奖，还要拿了一个最佳英文奖哈。那我和妈妈冯金哈，我们都很开心哈，我们说我们女儿啊，只要努力哈，她就可以做到哈。其实她回来，她的学习一直都落后，包括总的成绩，其实都在落后。那我们平时看她玩的时间还挺多的哈。然后最让我们惊讶的哈，她拿了一个学习成绩优秀奖，已经超过3.4了。然后呢，又拿了一个英文的水平，在这个在她那个年纪是最高奖哈。颁奖的时候哈，有的人拿了很多，频繁的出来哈，拿奖状拿奖杯啊，周围同学都为他们欢呼，为他们开心哈。有的人拿的很少，甚至没有拿到，看着坐在那里哈，好像有些悲哀，父母也跟着去哈，父母也不是很自在哈。那有的人还有和他的父母干脆就不去，不来了，不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因为可能事先就知道哈，拿不到什么奖项，所以也不在乎了，就破罐子破摔吧。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哈，在最后神给我们的颁奖典礼上哈，你没有办法逃避，你没有办法说我不在乎，并且神的赏赐哈，今天就会临到我，你不想要吗？是关乎你的福祉。这个赏赐是什么呢？你的喜乐，你的丰盛的人生，你的结果的人生，你的满足的人生，还是你是恐惧、苦毒、抑郁、抱怨的一生？这都跟你的信仰是有关系的。怎么看待今生，怎么看待未来，那赏赐可以即刻就临到我们。那当我们在讲职场的时候，圣经中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哈。一个例子是约瑟，约瑟在创世纪39章记载哈，约瑟被卖哈，被他的哥哥们卖掉，卖到埃及人，卖埃及那里为奴，然后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在同一章哈，紧接着又讲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监狱的私狱的眼前蒙恩。他先在一个埃及的这个侍卫长家里，然后受到迫害哈，又被关到监狱里。所以我们看他的这样的两个主人都安待他。39章23节特别讲到，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华与约瑟同在，耶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就想哈，神给约瑟的赏赐即刻就体现在他的工作成果上。但是大家仍然不要忘记，约瑟的这一段经历是非常艰难，被迫害，然后被哥哥卖掉，然后是为奴的。但是我们发现哈，他在每一个人生的波浪之中哈，风浪之中，没有被打下去，站到一个更高的台阶，神把他高举。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在患难中节节高升，一直升到埃及的宰相的职务。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不是神单方面的啊，这里也讲到哈，当约瑟受到他的埃及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妻子诱惑的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敬畏神，然后在凡事上他都忠心，他也在工作，他并不是一个机器人，他知道神在看，所以他甘心尽心顺服。所以甚至老板想不到的他都想到，所以说老板说，哎呀，你一来我也不用做老板了，都交给你吧，我就在旁边休息就好。约瑟知道他背后真正的主人是谁，他要得神的奖赏。我们都知道，在教会哈，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服侍，我们要得神的奖赏。但是当你想到在职场上我也可以得神的奖赏的时候，这对我们的大多数是不是挺开心的？不是牧师在讲堂上讲到得奖赏，不是长老执事， 你们每一个人，也包括我们所有代职工作的，我们都要也应当在职场上得神的奖赏。因为一个真正的生命就是在某一个领域，每一个领域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要得神的赏赐，也要被神来改变。那我们在职场的服侍啊，似乎是默默无名的。你们会说哈，约瑟我肯定比不上了哈。在列王记下哈，特别讲了一个默默无名的职场的服侍者。列王记下哈五章记载，亚兰王的元帅哈，这是一个外邦王的元帅，乃曼得了大麻风病哈。那他的王就派他到以色列来求先知以利沙医治，以利沙真就把他治好了。然后这个王，这个元帅哈，外邦人的元帅哈，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临走的时候他还讲哈，哦，我要悔改，我陪我的王去敬拜，去庙里敬拜他神的时候呢，啊，我屈身了，求耶和华饶恕我。那这样的一个元帅哈，一个外邦的元帅，生命何以发生这样大的改变呢？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七节特别的讲到哈，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病，但其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在那个时代，连本国的人都没有人得洁净，但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元帅，他却得了洁净，被神医治。这要归功于一个默默无名的女子，圣经中没有记载。以色列一个被掳的女子，被掳到这样的啊亚兰王那里，她服侍乃曼的母亲。他告诉乃曼，我们有先知，我们有神可以医治你的大麻风病。然后先知就去了，然后这个乃曼就去了接受先知的医啊这样的一个啊医治。所以圣经中虽然没有记载这样的这个女子的名字，她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她把当圣经把她记载在这里的时候，表明神对她的奖赏。她是一个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真正的奴仆，他是一个在职场中默默的一个无闻的人，但是他却这件事情特别的把它记载在圣经当中。神对这位默默无名的女子，小女子的一个奖赏。圣经中哈特别提到这种奖赏的冠冕哈，雅各书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然后启示录也讲到哈，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职场中有非常多的试探哈，与人争竞、嫉妒人，然后撒谎欺骗的诱惑，你若胜过的话，你可以得生命的。在第三罗尼家前书又讲到哈，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个冠冕是什么呢？这是带人信主、带人做门徒的观点啊，冠冕。在职场中你可以带人信主、带门徒，在国内哈啊，我们有一个职场的一个服饰，中午的查经班，那是一个跨国的企业啊，生产的产品还是很好的。那就有一小群弟兄姐妹，他们就是每周中午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查经，然后一起来为彼此祷告。那我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在，甚至他们今天还持守在那里。我在的时候啊，曾经啊帮他们带了可能将近有一年的时间啊。所以你看啊，他们在职场中为主带门徒，也带人来信主，所以公司把公司的慕道友和刚信主的聚集在一起，这是一个赢得灵魂的冠冕。在职场中你可以牧养人。然后提摩太后书四章还讲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那公义的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在职场中有属灵的征战，有神的托付，忠心的你可得此冠冕。这是一生的劳苦持守征战快跑。没有人说在职场中你来服侍主容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去这样去行的话，你会得此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这个荣耀的冠冕。前面讲到生命的冠冕，最后我们讲到是公义的冠冕。我不知道神到时候给我们发冠冕的时候，是不是像孩子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奖杯，但是或者是一个冠冕上他会写上很多的字，公义、荣耀、生命，而这些冠冕可以戴在你的头上，你要经过流泪剥下你的汗水，然后信心的摆上，你才会有份。当我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会说好像我今天也没有上班，好像这个信息跟我无关哈。那我们这里很多的长者今天也不需要工作，但是我今天讲了两点仍然适用你哈，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别忘记你的新的身份，基督的仆人。然后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如何可以得主的赏赐，你要追求主的赏赐。如果我们这里哈在寻求信仰哈，在来到教会在寻求人生的意义的时的时候哈，那我也想对你讲哈，工作有神的使命。那为什么工作？跟我们被造的形象有关。然后在职场中充满了风险，充满了挑战。你如果认识神，知道这位大能者，他会保守你，引领你，给你智慧，给你喜乐，给你满足，让你在工作上的成就不是建立在沙土上，而是建立在磐石的上面，那个稳固的磐石。你在世界上的成就不只是今生满足你的衣食住行，而是有永恒的意义，永恒的奖赏。当你这样寻求的时候，我愿意在职场中你寻求这位神，认识这位基督，然后你会有平安和喜乐，面对你职场生涯的众多的挑战和威胁。我感恩啊，我从上班过来的，我在美国也经历过被炒鱿鱼啊layoff，我知道工作的艰难，我也知道边工作边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也知道职场中有非常多的尔虞我诈、政治斗争。但是当保罗提到的时候，全然没有提到这些，只提到你怎么样的紧紧的对着神，你面对神，你来做你当做的，因为你最终要交账的就是你的神，你要得他的赏赐。有这样的一位故事哈，有一个慈祥的老圣徒哈，临死的时候向他的牧师提出这样的一个奇怪的请求哈，说葬礼的时候哈，打开我的棺木，照最后埋葬的时候，让所有的朋友跟我来道别的时候，他们看到我埋的时候哈，我的右手边放一副刀叉。那牧师就很奇怪哈，他是向牧师这样解释的哈，他说我想要你告诉会众哈，你知道哈，在吃完大餐之后哈，有人说要留下叉子，那是什么意思呢？没有，还有更好的东西要上来，也许是一位苹果派，一份苹果派，或者巧克力蛋糕、起司蛋糕哈，什么的。所以留着叉子呢，意味着还有好东西要上来。所以牧师啊，我想要你埋葬我的时候啊，让我手边留着吃点心的叉子。最好的尚未到来呢。平凡的工作，平凡的员工，却是伟大的神的仆人，并且最后他会按照我们所行的赏赐我们，不再是无奈的养家糊口， 而是肩负着使命，福音的使命，寻求天上的赏赐。最好的赏赐还在后边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灵就帮助我们纪念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劳苦和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主啊，因为有你，所以我们的工作也就再也不一样。你是我们所有工作最终要交账的真正的主人，所以我们愿讨你的喜悦，愿你悦纳，也愿你悦纳我们工作所献上的一切。主啊，愿你赐给我们智慧。主啊，愿你让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肩负你的使命。主啊，我们是你的仆人，愿你的旨意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